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由衷的感恩大法师尊，感恩大法，是师尊，是大法救了我丈夫，使我们这个险些破碎的家庭得以保全。今天我就把我丈夫起死回生的事情讲出来，让世人见证师尊的慈悲，大法的美好。我丈夫今年55岁，之前特别爱喝酒，一天至少喝3顿，通常早上在家吃饭就喝，中午和晚上在外面和朋友吃饭还喝，有时4顿，就是晚上回家看电视时饿了，吃点东西也要喝一杯。就像师尊说的，离了酒连饭碗也端不起来的那种人，而且经常喝醉，喝醉了有时摔东西骂人。其实他清醒时人很好，在他清醒时我劝他少喝点，有时劝他修炼大法，他放不下喝酒抽烟的执着，就说你修你的，我知道大法好，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就行了。大约在2021年7、8月份，丈夫检查出患了酒精性肝硬化腹水，于是开始了求医治病之路。直到第二年4月份，先后住了4次医院，结果都是把腹水放了就不给治了，病却越来越重，出现了严重的肝昏迷。我打听到市里一家私人小诊所，说给人扎针效果很好。于是我就在第4次出院的当天，让女儿和她对象开车送我们到那家诊所去看。诊所的医生见丈夫的病太重，说我们去得太晚了，他也只能扎扎针试试了，对结果不抱多大希望。扎完针后我们就回家，第二天又开车去了一次，也没有一点效果。而这些来来去去的，我丈夫一直不知道，没有意识。回到家，一些亲戚听说丈夫病重了，到家里来看望丈夫。我大外甥女和大侄子都说，这样来回跑不行，我丈夫也经不住这样折腾，建议在诊所附近租一个小旅馆住下，省得来回跑。大侄子决定和我一起去，和我一起照看丈夫。第三天，我丈夫的表弟开车送我们去市里，准备在那里租间旅馆住下，继续给丈夫针灸治疗。结果表弟早上有事出去了，我们等他等到10点多钟才出发，上了高速不久又堵车了。在等待的时候，我另一个外甥女离市里比较近，打算去看望我们，就一直保持着联系。这时外甥女通知我说市里有了疫情，1个小时前封城了。于是我决定往回返，然后去省城。侄子下车查看了一下情况，发现我们站的这个道正好可以掉头，再往前10米就上了另一岔道，就连头也掉不了了。我们当时都很庆幸。往回返的路上，我打电话让哥哥帮忙联系一下救护车，一是到省城路途远，二是想救护车过高速路口时方便。住进医院2天，丈夫就清醒了不少，能听懂一些话了。就这样，丈夫一天比一天好转。 后来能坐起来自己吃饭了，后来搀扶着丈夫，她也能下地走了。大概10天左右，我一个人也能应付得了了。侄子有事就回去了，后来丈夫自己也能慢慢地溜达了，但肚子还是很大。有一天晚上7、8点钟，丈夫就说肚子有点疼，找值班医生，医生让护士给丈夫打了一针止痛针，结果还是疼，而且越来越疼。我又找值班医生给他检查，说是腹水感染，而且肠子也不动了，血压低得不到60，就赶紧给丈夫挂上吊瓶，并下了第一次病危通知书。10点多又给下了第二次病危通知书，并建议我通知家里来人。当时疫情严重，到哪儿都得要先做核酸，那么晚了做不了核酸，即使做得了也得等结果出来才能动身，再说家里也没有谁能来，所以我就没有通知家里人。后来医生又把我叫出去说，那你们转院吧，咱们这儿对感染没有特殊的治疗办法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医院，您能给个建议吗？医生给我推荐了一个他们认为比较权威的医院。到了那个医院后，我赶紧挂了急诊，医生经过诊断，及时安排丈夫住了院。主治医生看丈夫痛苦的样子，抓紧时间在下班之前给丈夫下了管子抽腹水，并开出医嘱让护士给丈夫打上了吊瓶。一天后，丈夫的肚子不那么疼得厉害了。当天晚上，医生找到我说，我丈夫的病太严重了，他们虽然会尽量救治，但不敢保证，让我做好思想准备，并暗示我放弃治疗，不要到时人财两空。我说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我就得给他治，不能就这么看着他等死，让医生尽管治，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。又过了几天，医生又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，医生说，我丈夫的肝损坏得太严重，并跟我说了一些医学术语，我也不太懂，只知道意思是病不好治，并建议我给丈夫换肝。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，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，我就以费用太高为由拒绝了。我就跟医生说，除了换肝之外，您就放手去治，至于治到啥样，就听天由命吧。回病房，我和丈夫说了医生的意思，并委婉地告诉丈夫现在国内器官移植的情况，并和丈夫说，你的病假如说治不了了，那将来也会去到好地方，因为你善良。如果你做了移植手术，那么有2种可能，一是你可能多活几年，二是可能手术不成功，出现排异反应，那你只能活几天。不管哪种可能，将来都不会去好的地方，还有可能下地狱，因为害了至少一个人，这个人有可能是大法弟子，这个罪更大。丈夫说，我不换肝，我不会为了我多活几年害了别人。神奇的是，从这以后，丈夫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一次，抽血化验，做 B 超，丈夫的各项指标也一次比一次好，肝功能恢复得非常好。医生要给丈夫做胃镜，说得了这个病的人，99%以上的人都会有胃部静脉曲张，吃东西稍不注意就会胃部血管破裂，造成大出血，止血不及时 就会流血而死。但丈夫血压较低，麻醉师不敢做麻醉，丈夫就在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做了胃镜，但丈夫却没有感觉痛苦。结果出来后，医生跟他的助理说，一般人得这个病都有胃部静脉曲张，他没有。这也增加了医生的信心。一个多月后，丈夫的腹水基本控制住了，情况基本稳定，我们要求出院，医生也说这样已经很好了，再住下去也没多大必要了。于是告诉我们出院后要坚持输蛋白和其他一些注意事项，开了一些口服药后我们就出院了。回家后，丈夫的身体一直稳定的好转，到本地医院复查，了解丈夫情况的医生看了结果都觉得惊讶，说看他当时的那个样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是不错，肝功能恢复得这么好。现在两年过去了，丈夫复查指标各项都正常，现在完全是正常人一样，体重恢复到得病前的重量。和丈夫同一个病房的病友，在丈夫出院后没几天，她也出院了，可是出院后不久就因为胃部静脉曲张大出血死了。后来得知我们这里也有两个和丈夫得同样病的人，一个比丈夫年岁大，一个比丈夫小，都死了。丈夫和我说这事，我说你想一想，比你大的和比你小的都死了，而你没事，为啥？是因为你知道大法好，明白真相，关键时能有善念，大法师父保护了你。丈夫非常认同，我嘱咐他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也都答应。在朋友打电话关心他的身体时，丈夫会跟他们说，大法师父保佑了我，我没事了，现在很好。和弟兄聊天时，丈夫也告诉他们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了。大法师父保佑了他，不然两个他也没了。丈夫的身体状况一直保持良好，我们全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在师尊的一步步保护下，我们从困境中闯了过来，我们这个险些破碎的家得以保全，再次叩谢师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